请继续收听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在人间》第四集。我们坐在人家门口的长凳上，狗趴在我们脚边啃着干面包圈。外祖母又说了，这儿住着一个犹太女人，她家里有九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小。我问她，莫谢夫娜，你怎样过活呢？他就说，我靠老天爷保佑，还能有别的什么盼头呢？我靠着外祖母暖和的身体睡着了。生活重又飞快的紧凑的过去了，感想像一条宽阔的河流，每天给我的心灵带来新的东西。它有时使我神往，有时使我发愁，有时使我憋气，有时使我深思。不久，我也想尽一切方法，巴望多有机会碰见那个瘸子姑娘，跟她说话，或是一声不响的跟她一起坐在门口的长凳上。只要跟她在一起，就是不作声，也是愉快的。她跟柳英一样清丽，又会讲顿河科萨克的生活，讲得很动人。他叔叔在那边油厂里当技师，他在他家里待过很久，后来他当钳工的爸爸搬到尼日尼来了。我还有个二叔在皇帝跟前当差，晚上和放假的日子，居民都到外面去了，青年人跟姑娘们到公墓地去跳环舞，大人们上酒馆，留在街上的只有女人和孩子。女人们在门口，有的直接坐在沙土地上，有的站住了长凳子，大声地嚷嚷着，争吵着，说别人的闲话。孩子们打棒球，玩打木棒，玩锤球。母亲们瞧着他们玩，夸奖那些玩得好的，嘲笑那些输的。喧闹声几乎把耳朵都震聋了，这种快乐叫人难忘。因为大人们在旁边热心看着，我们这些小孩就分外起劲儿，用特别饱满的精神和火一样的决胜心对待所有的游戏。可是无论玩得多起劲儿，科斯特罗马、丘尔卡跟我三个人中，总还是有一个人跑到瘸子姑娘面前去夸功。瞧见没有，柳德米拉，我一下子把五个圆柱全打出去了。他温柔地微笑着，连连点头。早先不管玩什么，我们三个总是在一起。可是现在我看出来，丘尔卡跟科斯特罗马老是变成敌对方，比赛灵巧和力气，常常闹得啼哭打架。有一次，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，结果闹得大人们出来干涉，像对付狗打架一样，用冷水泼他们。柳德米拉坐在长凳子上，用那只没有毛病的脚在地上跺着，打架的滚到他的跟前，他用拐棍把他们撵开，害怕地嚷道，别打了。他的脸色发青，眼睛失去光彩，像疯女人似的转动着。又一次，科斯特罗马跟丘尔卡玩打棒子，输得很惨，躲在杂货店的燕麦柜后面，蹲着身子偷偷地哭了。他咬着牙齿，颧骨突出的瘦削的脸绷得紧紧的，黑壮壮的暗淡的眼睛里滚出大颗大颗的泪珠，那样子简直可怕。我跑过去安慰他，他哽咽着低声地说，等着吧，我会用砖头砸破他的脑壳的，瞧着吧。丘尔卡骄傲起来，歪戴着帽子，两手插在衣袋里，像到了结婚年龄的小伙子一样，在街心溜溜达达。他学会了无赖腔调，从牙缝里滋口水，还向人说，我快学会抽烟了，试过两次，可是恶心得很。这都使我感到不快。我眼看着一个朋友要失去了，而且认为好像这是柳德米拉的不是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在院子里把拾来的骨头、破布 和各种废物分开来。柳德米拉摇摆着身子，挥舞着右手走来。你好，他说着点了三次头。科斯特罗马是跟你一起的吗？
是。
丘尔卡呢？
丘尔卡不跟我们好，这都怪你，他们俩都爱上了你，所以才打架。
他的脸红了，但却讥笑地回答说，
这真是岂有此理，怎么能怪我呢？
你干嘛叫他们爱你？
我没叫他们爱我呀。
他气冲冲地说着走开了，又说，
这真是无聊，我比他们都大，我14岁，对年长的姑娘不能谈爱呀。
你懂得什么？
我想气气他，提高嗓子说，
那个女掌柜马鞭子的妹子完全是老太婆了，还跟小伙子玩闹呢。
柳德米拉回过头来朝着我，把拐棍深深地结进了院子的沙土里。
你才什么都不懂呢。
他急急忙忙的，嗓子里含着泪水，可爱的眼睛发出娇艳的光，说道，
女掌柜原来就不规矩，难道我也是那种人吗？我还小，不许别人碰我一下，捏我一把什么的。
你还是去念念《勘察家女人》那本小说吧，去念念第二部再来开口吧。
他呜咽着走了，我有些同情他，在他的话里有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真理。我的朋友为什么要撩拨他呢？他们还说是爱上了他。第二天，我买了2戈比麦糖，打算在他面前弥补我的过错。我知道这是他喜欢吃的。
你要吗？
他装作生气地说，
去吧，我不跟你好。
但马上把糖接过去，责备我，
也不用纸包一下，手那么脏。
我洗过，只是洗不干净。他用又干又暖的手拿起我的手看了看，说，
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？你的手指也扎坏了。
这是针扎的，我常做针线活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向四周望了一下，对我说，
喂，找个地方躲起来念《勘察家女人》好吗？
我们找了好久，哪儿都不合适，后来决定到洗澡房的更衣间去。那儿虽然很阴暗，但可以坐在窗子边，窗子正对着一个肮脏的拐角，两旁是板棚和邻家的屠宰场，很少有人向那里张望。他斜坐在窗口前，把一条瘸腿搁在长凳子上，一条好腿踩在地上，又皱又破的书本挡着他的面孔。他用感人的声调念着一连串难解的枯燥无味的句子，可是我很激动，坐在地板上瞅着他那对严肃的眼睛，像两个闭塞的火光在书页上顺次地移动着。有时小姑娘的眼睛里含着泪水，嗓子带着颤音，把难懂的句子中的生疏的字眼很快地念下去。我试着抓住这些字句，把它们改成诗歌，将句子上下搬动，这就完全妨碍我去了解书中的故事，不知讲些什么了。狗在我的膝头上打瞌睡，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快风。因为它有毛茸茸的细长的身子，跑起路来很快，吠叫的时候像烟囱里的秋风一样。
你在听吗？
女孩子问。我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杂乱的句子使我越加兴奋，也越加着急地想把它们用另外的样子排列起来，改成像歌曲一样的句子。歌曲中的字句每一个都是活的，像天上的星一样发光。天黑的时候，柳德米拉放下那只拿书的已经发白的手，问我，
你看挺不错吧。
从这天傍晚起，我们常常躲在洗澡房的更衣间里。不久，柳德米拉不再念《勘察家女人》了，这使我很高兴，因为他要问我这部无穷无尽的书里面说的是什么， 我却回答不上来。这书真是无穷无尽，因为在我们开始读的第二部之后，就出现了第三部，据他说还有第四部。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阴雨天，当然不是星期六烧水洗澡的阴雨天。外面下着雨，没有人出来，也没有人来张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。柳德米拉很害怕被人碰见。
你可知道那时人家会怎么想呢？
他低声地问。我知道，我也担心被人碰见。我们坐上整整几个钟头，讲着什么。有时我讲外祖母讲过的故事，有时柳德米拉讲熊河哥萨克的生活。
哦，那地方多么好啊，
他感叹说。
这儿算什么呢？这是叫花子窝。
我决心等自己长大了，一定到熊河去瞧瞧。不久，我们不再去洗澡房的更衣间了。柳德米拉的母亲在一个毛皮匠那儿找到了工作，一清早就出门。他妹妹上学校，兄弟去瓷砖厂。下雨天，我就上他家里去，帮助他做饭，打扫屋子和厨房。他笑着说，
咱们好像一对夫妻，就是没睡在一起，而且比人家夫妻还过得和美，人家男人还不肯帮妻子干活呢。
我有钱时就买了糖果来一起喝茶，为了不让爱唠叨的柳德米拉的妈妈知道，就把烧过的茶炊搁在凉水里浸冷。有时候外祖母也到这儿来，她坐着编花边或刺绣，讲好听的故事。外祖父进城的时候，柳德米拉就到我们家里来，大家放心大胆的大吃一顿。外祖母说，
哎呀，我们过得多美，自己挣钱，要什么有什么。
他赞许我们的友谊，
男孩子跟女孩子要好是好事，只是不能胡闹。
他又用简单明白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胡闹。他说的很美，很动人，使我深刻懂得，花没有开放是不可以摘的，要不就没有香味，也不会结果了。我们并不想胡闹，但也并没因此妨碍我跟柳德米拉讲人们都不讲的事情。当然，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讲，因为我们看到的粗野的两性关系太多，太不顺眼了，简直叫我们难受。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个40岁左右的美男子，长着一头卷发，蓄着小胡子，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，动起来显得特别神气。他沉默的出奇，我不记得他说过一句话。当他逗弄孩子的时候，他跟哑巴一样的依偎，甚至打老婆的时候，他也不说话。傍晚或是假日，他穿上天蓝色衬衫、绒布裤子、擦得油光锃亮的长筒皮靴，拿着大手风琴，把手风琴的挂带扣在肩上，走到大门口，跟布哨一样站着。立刻大门前就开始出把戏，姑娘媳妇们像一群鸭子似的，一个接一个走过来，看着叶夫谢金科，有的斜着眼偷偷的瞟他，有的使着贪心的眼色公开的瞧他，而他站在那儿，突出下嘴唇，瞪着黑眼睛，用一种挑逗的眼光盯着所有的女人。在这种四眼相交的无言的交谈中，在一道男子面前就好像融化了一般的女人的轻佻举动中，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兽性，好像每个女人只要男子向她命令似的眨一眨眼，她就会驯服的像死人一样的躺倒在肮脏的街道上。
公羊出来了，不要脸的家伙，
柳德米拉的妈妈骂着。她是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，脸很长，脏乎乎的， 自从害过伤寒病，头发剪短了，像一把使旧了的扫帚。柳德米拉跟他坐在一起，为了把母亲的注意从街上引开，他老是问这问那，但这都枉费心机。
烦死了，讨厌的东西，倒霉的丑丫头。
母亲不安地眨巴着眼，嘟哝着。忽然，他那对蒙古人似的小眼睛闪出奇怪的光，而且不动了，碰见了什么，紧紧地盯住不放。
妈，不要生气了，生气又有什么用呢？
柳德米拉说。
你看，店铺的老板娘打扮得多漂亮啊！我要是没有你们三个，打扮得还要漂亮，都叫你们给啃光了，嚼光了。
母亲几乎流出泪来，很凶地回答着，眼睛盯住媳妇那个身材肥大的寡妇。那女人像一座小房子，胸脯凸出来像门廊，绿头巾下边露出方方的红脸，仿佛是玻璃上反映着阳光的天窗。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扣在胸口，拉奏着，奏出各种曲子，那迷人的琴声传得很远。孩子们从可条街上聚拢来，在演奏者的脚跟前，躺在沙土地上出神地静静地听着。
等着吧，会有人把你的脑瓜拧下来的。
叶夫谢延科的妻子恐吓自己的男人，他没有说话，向他斜瞟着。席铺的寡妇在相距不远的马鞭子铺子门前的长凳子上一屁股坐下，把脑瓜侧向肩头，倾听着，红着脸。墓地后边旷野的上空映着通红的晚霞，街道像一条河，晃动着打扮得很鲜艳的高大身影，孩子们夹杂在中间，像风似的旋来旋去，温暖的空气使人沉醉。从白天晒暖的沙土上蒸腾着刺鼻的气味，特别是屠宰场的发甜的油腻味，血腥臭。从毛皮匠们的那些院子里又吹来一股又臭又咸的皮革味儿，女人们的谈话声，男人们的醉意，孩子们的尖叫，手风琴的低唱，这一切融合成一种深沉的喧闹，不断地创造万物的大地发出沉重的叹息，一切都是粗野的、露骨的，使人们对于这种肮脏无耻的动物式的生活产生强烈坚定的信心。这种生活在夸耀自己的力量，同时也苦闷而又紧张地寻找发泄力量的地方。时时有一种非常可怕的话声从喧闹中传出来，刺进人们的心窝里，永远牢牢地铭刻在记忆中。
不能打架同时打一个人，要挨着个来吧。
要是自己都不爱惜自己，谁还来爱惜我们呢？
也许上帝生出女人来就是逗人笑的吧。
夜逼近了，空气比较清新，喧声渐渐静下来，木房被包围在黑影中，膨胀着大起来。孩子们被拉回到各自的屋子里去睡觉，有的就躺在栅墙前或是母亲的脚边和腿上睡着了。他们一到晚上就变得比较老实温顺。叶夫谢延科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了，好像融化了一样。席铺的女人也没有了，低沉的手风琴在远处，墓地附近冥想。柳德米拉的妈妈像猫一样弓起脊梁，坐在长凳子上。我的外祖母到隔壁一个常常给人家拉皮条的接生婆家里喝茶去了。那是一个高大的瘦子，长着鸭嘴一样的鼻子，在他男子似的平坦的胸口上挂着救生桨的金牌。街上人说他是巫婆，大家都害怕他。据说有一次失火的时候，他从火中救出了一位什么上校的三个孩子和他的害病的妻子。外祖母跟他相处得很好，两个人在路上碰见，远远的就笑着招呼，好像特别高兴似的。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 在人间第4集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